在这一节当中，我们将为大家去介绍 Windows Server 2012R2 的 Hyper-V 的部署。实际上，我们要去部署 Hyper-V，它的这一个安装和配置的过程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依据相应的向导，然后去选择 Hyper-V 的角色，就可以去完成它的这一个部署。但是我们在部署之前，就要去考虑 Hyper-V 它的这个先决的条件。只有我们的这个系统满足了这个先决条件之后，我们才能够成功的去依据相应的向导去完成它的这一个部署。那么，当我们依据相应的这一个先决条件做了准备之后，部署完成 Hyper-V 之后，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去配置相应的虚拟机，使我们的虚拟机能够在 Hyper-V 之上做一个基本的运行。那当我们去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之后，我们最后呢，就可以来查看一下 Hyper-V 它的一个基本的架构。通过这个基本的架构了解，那么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的这个 Hyper-V 它的一个基本的运行的方式。那么首先第一点，我们可以来查看一下 Hyper-V 它的这个运行的先决的条件。对于 Hyper-V 来说，它的这个硬件的条件呢，非常的明确。我们的这个 CPU 需要去支持虚拟化这样的一个技术，只有我们的这个 CPU 支持虚拟化，并且我们在主板的 BIOS 当中去启用了这一个功能之后，那么我们才能够去完成 Hyper-V 它的这一个部署。要不然的话，我们的这个部署过程，它的这个安装向导会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满足这样的一个先决的条件。除了硬件的这一个先决条件之外，实际上我们的这个 Hyper-V 呢，它也有这一个软件的环境。对于 Windows Server 2012R2 的这个服务器来说，那么它就包括标准版以及我们的这个 Data Center 的版本。那么标准版以及 Data Center 的版本呢，它都是支持 Hyper-V 这个角色的。我们都可以在这两种不同版本的 Windows Server 2012R2 的服务器之上去完成 Hyper-V 的部署。那么从 Windows 8开始，也就是从 Windows Server 2012这一个平台开始，我们的这个 Hyper-V 不光能够在 Windows Server 的服务器之上来完成它的部署，那么我们也可以在 Windows 8或者是 Windows 8.1它的这一个操作系统之上呢去完成它的这一个部署。那么，对于 Windows 8.1这样的一个系统来说，我们要去完成 Hyper-V 它的这个部署的话，那么它就要求我们的 Windows 8.1呢是我们64位的版本，那么我们可以去使用它的这个企业版去完成它的这一个部署。对于 Hyper-V 来说，我们除了可以在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以及 Windows 客户端之上完成它的部署之外，实际上，微软呢，它也发布了一个新的版本。那么这一个版本呢，就是 Hyper-V Server。这个版本的话，从 Windows 2008开始，Windows 2008的 Hyper-V 开始，那么每发布一个新的版本 Hyper-V，那么 Hyper-V Server 呢，它也会做一个相应的发布。那么这一个工具的话，实际上呢，是一个免费的平台，我们可以在微软的网站之上去下载到 Hyper-V Server 的 ISO。然后对它进行安装和配置，那么我们呢也可以去准备好 Hyper-V 它的这个运行环境。那么我们在这里做的演示呢，主要是使用 Windows Server 2012R2 以及 Windows 8.1这两个平台为大家去准备我们的这个 Hyper-V。那么了解它的这个先决条件之后，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在我们的这个演示环境当中，针对于硬件的 CPU 它是否支持，实际上我们可以去查看 CPU 厂商它的这个网站，然后对于我们确定的这个 CPU 它的型号，然后我们去查找它的这一些相应的信息，就可以去找到我们的这个 CPU 是否能够去支持虚拟化这样的一个技术。除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之外，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系统当中，比如 Windows Server 2012R2 或者是 Windows 8.1的系统当中，然后我们去使用一个相应的检测的工具。通过这个检测的工具，那么我们也能够去了解到我们的这个 CPU 它是否支持硬件虚拟化，是否能够去满足 Hyper-V 它的这个部署的需求。 那么对于这一点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去使用 call info 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的话，可以在微软的网站之上下载得到。那么我们通过搜索之后，在这里就可以去找到我们的这一个工具。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下载我们的这一个工具。当前它的这个版本是3.21这样的一个版本。那么在这里我们已经下载了这一个版本。那么对于这一个工具，我们在这一边呢，可以直接去打开命令行的提示符，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去运行我们的这一个工具。我们直接在这里去运行 call info，然后去接上相应的参数，我们去接上杠 v 这个参数，那么它会为我们去检测我们的这一个结果，它会告诉我们当前的这一个 CPU 它的型号。当前我们的这个 CPU 虚拟化是否支持？那么在这里它会显示一个结果，虚拟化呢是支持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也可以去确保我们的这个硬件它的这个条件。那么当我们的这个硬件以及软件都满足我们所有的这些条件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这个部署的过程。我们要做这个部署，那么作为演示的话，在这里呢，我们将去使用 VMware Workstation 去安装 Windows Server 2012 R2 以及 Windows 8.1这样的64位的版本。那么，对于我们在 VMware Workstation 当中去部署了这个操作系统，然后通过这个操作系统再去安装我们的 Hyper-V 这个角色，那么我们需要去做一些额外的设置。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来说，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设置，在设置当中，选择处理器，那么我们需要去勾选虚拟化英特尔 VTX EPT 或者是 AMD V RVI 这样的一个选项。那么我们勾选这个选项的话，它就也要求我们的这个 CPU 去支持 EPT 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我们刚才这个功能的话，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使用 call info 这样的一个命令来做一个检测。那么我们在这里重新的去运行一次 call info，我们同样去接上杠 v，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支持 Hypervisor 的，同时呢 EPT 它的这个功能它也是支持的，这里呢它也已经为我们去显示了这个结果。那么我们的这个 VMware Workstation 的环境是满足条件，所以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我们可以选择处理器，去勾选这个选项。除了勾选这个选项之外，实际上我们还需要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呢，去编辑它的这个配置的文件。那么我们选择 Hyper-V1，然后选择 VMX 的文件。那么在 VMX 的文件当中，我们需要去添加 Hypervisor 的点 CPUID 点 V0，然后它的值呢是 False。这一条语句呢，我们也必须自己做一个添加。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虚相应的这个虚拟机当中，它才能够再一次去安装我们所需要的 Hyper-V 的角色。那么了解了我们的这个实验的环境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打开我们的这一台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服务器。那么我们首先去打开服务器管理器这样的一个管理工具。在我们的服务器管理器这个管理工具当中，那么我们就可以依据相应的向导，然后去选择 Hyper-V 的角色，从而去完成 Hyper-V 角色它的这个部署。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服务器，实际上我们在这一边可以来查看一下当前它的这个配置。我们主要去查看它的这个网络的配置。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我们的这个网络当中，它就包括4块网卡。第一块网卡是 LAN 的网卡，那么我们将使用这一块网卡作为我们的这个管理的网卡。那么对于虚拟机来说，我们也可以给它去分配独立的这个网卡。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虚拟机的流量与我们管理的流量做一个隔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去对于我们的这一个另外的一块网卡呢，我们给它去做一个启用。 我们就修改它的这一个名称，然后做一个启用。启用完成之后，那么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就准备好了2块网卡，同时我们也满足了将我们的这个流量做隔离这样的一个先决的条件。那么接下来我们呢，就可以回到服务器管理器当中，选择添加角色和功能。那么我们就可以依据它的这个向导来完成我们的这个配置的过程。我们在这里可以去选择 Hyper-V 这个角色，选择这个角色之后，然后我们选择下一步，然后选择下一步，其他的选项呢都可以依据自己的配置来完成。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交换机来说，也就是我们虚拟机所使用的网络，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绑定到服务器之上 vSwitch 这一块网卡。然后我们选择下一步。接下来，对于我们其他的设置，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暂时保持默认。Hyper-V 它的这一个安装要求去重新启动我们的计算机。那么在这一个安装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选择，如果需要自动重新启动目标的服务器，然后我们选择安装。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一个 Hyper-V 它的这个角色呢，就已经开始了它的安装。它的这个安装过程需要去重新启动计算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等待它的这个安装的完成，以及重新启动的完成。重新启动完成之后，那么我们对于 Hyper-V 它的这个安装呢就已经结束。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 Hyper-V 它的这个安装过程，如果我们准备好了先决条件，安装呢是非常快的，因为它有非常好的这个向导，我们依据向导就可以完成它的配置。那么我们完成了 Windows Server 平台之上它的这个安装之后，实际上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平台，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Windows 8，我们的这个 Windows 8.1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这个系统就是 Windows 8.1企业版，同时它的这一个系统的类型呢是64位的操作系统。那么我们的这一个软件环境，它也是满足需求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呢就可以同样的在这一边去选择我们的控制面板。在控制面板当中，我们可以选择程序，然后去选择启用或者是关闭 Windows 的功能。那么在我们的客户端系统当中，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完成 Hyper-V 角色的它的这一个部署。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它包括很多的功能，其中一个功能就是 Hyper-V。那么我们可以去展开 Hyper-V 这个选项，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它会包括 Hyper-V 的管理工具以及 Hyper-V 的平台。那么 Hyper-V 的管理工具还包括 Hyper-V 的 GUI 的管理工具以及 Windows PowerShell 的这个管理工具。对于这些呢，我们在这一边可以暂时不去做考虑。然后我们直接去选择的话，那么我们选择确定，这样的话呢，在我们的这个客户端之上也可以去完成 Hyper-V 它的一个部署。如果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它是一个32位的操作系统，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它是 Windows 8.1，同时呢，它也是一个 Enterprise，但是它是一个32位的版本，而不是我们64位的版本。那么这时候的话，在这里，在我们的 Windows 功能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Hyper-V。那么我们能够看到的呢，只有 Hyper-V 的管理工具，而没有 Hyper-V 的这个平台。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客户端之上，对于 Hyper-V，对于不同操作系统版本 Hyper-V 角色支持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选项。那么在这里，我们同样的可以去选择确定。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一台计算机，它也会去开始 Hyper-V 这个角色它的这个安装的过程，与我们的这个服务端一样，它的这个安装完成之后，也是要求去重新启动我们的这个计算机的。那么安装的向导它也会提示我们，当我们完成了它的这个安装之后，我们也需要去重新启动我们的这个计算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首先去等待在我们的服务端，以及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安装的完成，以及 它的这个重新启动的完成。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Hyper-V 的角色就已经成功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以及 Windows 8.1这两个操作系统之上呢，完成了它的安装。完成安装之后，那么我们在 Windows Server 的系统当中就可以重新打开服务器管理器这个管理工具，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它就会多一个 Hyper-V 这样的一个选项。那么到这一步的话，我们的这个角色呢，就已经成功的完成了它的这个安装的过程。当我们成功的去完成了 Hyper-V 角色它的这个安装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使用 Hyper-V 去创建我们所需要的虚拟机。那么我们要去创建这个虚拟机的话，实际上呢，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哪一些用户能够去创建我们的这个虚拟机？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Hyper-V 如何去创建我们的这个虚拟机？那么这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Hyper-V 它的这个管理者，而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Hyper-V 它的这个管理的工具。在我们的这个 Hyper-V 第一个版本当中，也就是 Windows Server 2010、Windows Server 2008当中的 Hyper-V，那么我们默认情况下，我们的这个本地的管理员对于 Hyper-V 呢，它是有管理的权限。那么我们想去委派其他的用户对于我们的这个 Hyper-V 有管理的权限，那么我们必须把它加入到本地的这个管理员组的成员，才能够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除了这个方式之外，为了去减小它的这个权限，那么我们也可以使用 Hyper-V 当中提供的 RBAC 基于角色的访问这样的一个特性，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修改相应的安全的配置文件，然后使我们指定的这个普通的用户对于 Hyper-V 它也有管理的权限，它能够去创建虚拟机，然后呢能够去管理我们的这个虚拟机。那么 RBAC 在 Windows Server 2008当中，它的这个操作的过程非常的复杂。那么这一点呢，在我们的 Windows 2012 R2 当中的话，它就做了一个改进。在我们的这个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当中，我们要去指定哪一些用户能够去管理 Hyper-V。那么，在我们完成了 Hyper-V 的安装之后，在我们的这个服务器之上，本地的这个用户和组当中，它就会多一个 Hyper-V 的管理者这样的一个组。我们只需要将我们普通的用户去添加到这个组当中，那么我们的用户对于 Hyper-V 它就会有管理的权限。当我们确定了哪一些用户能够去管理我们的 Hyper-V 之后，接下来对于我们的 Hyper-V 安装之后，那么它就会多两个管理工具，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 Hyper-V 它的一个管理器，而另外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连接管理工具。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Hyper-V 的管理器去查看或者去创建、修改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或者是 Hyper-V 的设置，然后通过虚拟机的连接器去连接到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对于我们虚拟机内部呢，去给它做一个管理。那么当我们去了解到这两点之后，去明确了哪一些用户能够管理我们的 Hyper-V，同时明确了我们使用什么样的工具去管理 Hyper-V 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在我们的这个演示环境当中，那么首先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去使用这个工具去查看我们本地用户和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单元，然后我们选择组，这组当中就可以找到 Hyper-V Administrators 这样的一个组。我们只需要将特定的用户去添加到这个组当中，那么我们普通的用户对于 Hyper-V 它也有完全管理的权限。那么当我们将用户添加到这个组当中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用户呢，他就可以去登录到这一台服务器之上，然后选择管理工具。那么在管理工具当中，他就可以看到 Hyper-V 的管理器，或者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在这里去选择我们的这个 Hyper-V 的管理工具，选择 Hyper-V 的管理器。 打开我们的这个 Hyperway 的管理器之后，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呢，就可以去创建我们所需要的虚拟机。那么当前这一个环境当中，它并没有任何的虚拟机，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就需要去新建我们的虚拟机。新建的时候，它也有非常好的向导，我们在这里只需要依据这个向导，就可以去完成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的一个新建。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去指定虚拟机的名称，指定它的这个保存的路径。我们的虚拟机在我们当前的这个系统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呢，就是一堆的文件，就包括我们的虚拟机的磁盘文件、虚拟机的配置文件。那么这些文件需要去保存在哪里？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去使用默认的路径，或者呢，自己去指定我们的这个路径。那接下来我们可以选择下一步。对于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 Hyper-V 来说，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就包括两代，第一代和第二代。那么第一代的话，它可以提供我们以前版本的 Hyper-V 相同的硬件，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第二代，它可以去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功能。但是它有要求，就要求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系统必须是 Windows Server 2012。或者是64位版本的 Windows 8，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做一个选择。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去指定我们的这个内存，然后指定我们的网络，然后指定我们的这个磁盘。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来说，它的这个运行的方式，它的这个部署的方式，与我们物理机的这个部署的过程是非常类似的。我们首先需要去准备好我们的硬件。准备好硬件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开启电源，然后去安装我们的操作系统。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的这个过程也是一样的。我们刚才在向导当中所有的这些设置，都是为它去指定虚拟的硬件，也是为它去指定我们的这个硬件。指定完成硬件之后，然后我们是否需要去安装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以及操作系统的安装方式，我们在这里可以去做一个选择。然后我们去指定我们的这个 ISO 的文件，然后选择完成。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依据这样的一个向导去创建一个虚拟机。实际上呢，就是配置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的这个虚拟的硬件，就包括我们的 CPU、内存，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内存、网络，还有包括我们的磁盘。那么准备好这样的一些相应的条件之后，我们就准备好了一个虚拟机，那么这个虚拟机它的状态是一个关机的状态，与我们物理机一样。准备好我们的硬件之后，我们就需要去开启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开启这个虚拟机之后，然后呢就可以去安装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那么我们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 Windows 7的它的这个安装光盘。所以的话，它会去启动我们的这个 Windows 7的这个安装的程序，然后去完成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它的这个安装。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就为大家去介绍了我们的这个 Hyper-V 它的一个基本的部署，以及部署完成之后，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如何去做一个基本的创建。那么了解完成这些信息之后，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查看一下我们这一张图，那么这一张图呢，就是 Hyper-V 的一个基本的架构。那么在这一个架构当中，最底层的就是我们的硬件，也就是我们物理的硬件，就包括我们的 CPU 内存，我们的 CPU 是 i7 的 CPU。那么除此之外，在这里呢，它还包括我们的 Windows Hypervisor 的这一层，这一层的话就是 Windows 的这个虚拟化层。然后在上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虚拟机。那么这个虚拟机它就包括我们的父分区以及子分区。然后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安装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然后安装我们的应用程序。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父分区以及子分区它的这个理解呢，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可以来做一个基本的说明。刚才我们的这个配置过程，实际上呢，是首先准备好了我们所需要的这个 Windows Server 2012 R2 或者是 Windows 8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操作系统。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操作系统之上去安装 Hyper-V 它的这个角色。安装完成之后，然后去重新启动我们的计算机，然后重新的去完成我们的这一个 Hyper-V 它的一个配置。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刚才配置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变化。首先，我们在这里是准备好的操作系统。那么这个操作系统与我们物理服务器之上的这个操作系统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它都是直接与我们的这个物理的硬件做一个交互，去调用我们的硬件。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里去安装了 Hyper-V 它的这个角色。那么这时候，它的这个结构呢，就发生了改变。依据我们刚才的一个图，下面也是我们的硬件。硬件之后就是我们 Windows Hypervisor 的这一层。然后接下来才是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那么这个操作系统就是我们刚才在这里的这个操作系统。那么这个操作系统呢，就是我们的复分区。那在复分区之上，我们就可以去配置我们的 Hyper-V 的管理者，然后去打开 Hyper-V 的管理工具，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创建相应的虚拟机，我们可以创建一个、两个、三个，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子的分区。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原来的这个物理机的操作系统，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虚拟机。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复分区以及子分区它的一个区别。那么我们的这个复分区的话，实际上它与我们的这个子分区之间要去做一个信息的交互，它将通过 VMBus 这样的一个虚拟的通道来做一个相应的这个信息的一个传递。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它要去调用我们的硬件，它会通过 VSC 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这个服务通过我们的 VM Bus 的这个通道，然后去找到我们物理机之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复分区之上的 VSP，通过 VSP，然后去找到 Windows Hypervisor 的，最后呢去调用我们的这个硬件。那么这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Hyper-V 它的一个基本的架构。那么通过这一节的介绍，我们就了解到了 Hyper-V 它的这个部署的硬件和软件的先决条件。准备好这些先决条件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完成我们的这个部署的过程。部署之后，对于 Hyper-V 要做一个管理，那么我们首先需要去明白有哪些用户可以管理，有哪些管理工具。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部署我们所需要的这些虚拟机。那么我们的这些虚拟机与我们第一个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之间的区别，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 Hyper-V，我们就可以通过 Hyper-V 的一个架构来做一个基本的这样的说明。我们第一个操作系统就是一个复分区，那么这一个复分区与我们其他的操作系统是不一样的。复分区它负责着与我们的这个硬件做一个交互，我们的虚拟机要调用硬件的时候，它将通过复分区，通过我们的高速通道来去提交给复分区，由复分区来帮助它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